长禹锡，字唐清，许州偃城人，考中进士，任道州司礼参军，通过申言书判考试获得第一，改任大理寺丞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屯田员外郎，通判滨州，被提拔为庐州知州，还未赴任，丁度推荐他担任侍御史，他上书请求加强防备西羌。当时朝中讨论出兵，长禹锡引用周宣王征伐是得当的，汉武帝远征是失策的，并且建议增加步兵，减少骑兵。按照旧法，推荐边境官吏，如果被推荐者贪赃，推荏者都要连坐。长禹锡上奏说，使用贪婪和愚蠢的人是用兵的法则。如果推荐边境官吏，一定要同时要求世人节操，那就没有人敢推荐了。有才能武略的人从哪里禁用呢？后来就修改了这项法令，出任河东提点刑狱。杜衍推荐被召入考试，任集贤校礼，改任直集贤院兼崇文院检讨，历任三司度支判官、判理欠司、统管勾国子监，历任判司农、太常寺，多次主持考试，开封国子监的进士命题都奇特深奥，考生们畏惧他，称他为难题长工。升任光禄卿，改任直秘阁，英宗即位，从秘书监升任太子宾客。御史弹劾长禹锡年老有病，不能胜任职务，皇帝怜惜他博学多技，下令召他到中书省，把弹劾文章给他看。长禹锡惶恐害怕，自己请求退休，于是以尚书工部侍郎的官职退休去世。长禹锡谨慎守法，居家勤俭，甚至自己搬动桌案，曾参与修撰《皇佑方御图志》《地理新书》，在皇帝面前奏对时，王珠推举他考据有功，赐三品符。等到校正类篇《神农本草》，记载药物石头的名称形状为图经，喜好命理之术，自己推算生日年柱庚寅，日柱已酉，时柱壬午，对应易经的龟妹困震三卦的初中末三爻，用世音飞符那五甲行轨悉数推演，每卦得到25少分，三卦合计75年约半，俸禄官位和命数都在这里了。著有郡国首见一卷，周易集解十卷，喜好藏书，所记极为广博，但迂腐散漫，不能抓住要点，经常骑烈马，衣冠肮脏，言语举动多有可笑之处，同僚属官有时轻慢侮辱他，经过街巷，人们指着把他当作笑谈。苏深，字宜甫，泉州晋江人，考中进士，历任宜州、富州、安州三州推官，改任大理寺丞，母亲去世，寄居扬州。扬州知州盛度以文学自负，见到苏深的文章大为惊讶，自认为比不上苏深，因此出名。两次升迁任太常博士，考中贤良方正科，被提拔为尚书祠部员外郎，通判洪州，改任扬州。回到京城，进献十项建议，升任直史馆，任开封府推官、三司盐铁判官。当时众多流星向西流动，滨州、代州地区发生大地震，正值春天却打雷，皇帝下诏征求直言，苏深上书极力议论当时政事。安化蛮人蒙光月率领部众侵犯宜州，击败官军，杀死前侠张怀志等六人。苏深上书说，国家近来把西北两边作为主要考虑，而很少再留意南方，所以有今天的祸患，确实不能不忧虑。我先前在宜州任职，大致了解事情始末。安化地区幅员数百里，持兵的部众不过三四千人，然而敢于肆意侵扰，不只是依靠其地势险要，也是由于过去守将失策，而国家姑息太过分。从前听宜州官吏百姓说，降伏年间蛮人骚动，朝廷发兵讨伐，当时只有安抚督监马玉率兵深入，斩杀俘获很多。知贵州曹克明妒忌他的功劳，多次发文书阻止他，所以马玉的志向不能实现。蛮人畏惧佩服他的名声，至今说起的人还为他惋惜。假使当时领兵的人都像马玉，那么蛮人应当被消灭，没有今天的祸患了。以至于让他们乘机侵扰边境，屠杀将吏，损害国威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朝廷如果不在此时出兵，就无法惩戒将来，并且震慑边远地区。那六位大臣虽然不善于驾驭，自己招致失败，但含冤复耻，应当加以洗刷。我看蛮人的情况，所依靠的是地形险阻， 占据高处俯视下方，大军难以同时进兵。然而他们的土地贫瘠，物资储备匮乏，刀耕火种作为干粮，这种情况可以慢慢图谋，不可以速取，可以用计谋攻取，不可以强力争夺。现在广南东西路的教岳中敢成海、湖南北的雄武等军队都习惯于跋涉险阻，而且所训练的兵器与蛮人大致相同，请迅速派遣到宜州策应，而用其他军队替换他们。同时命令转运使准备数年军粮，在今年秋冬之交，瘴气已平息，进军占据他们的出路，转运粮食补充士兵，做旷日持久的打算。等到有利时机就图谋深入，可以摧毁他们的巢穴，杜绝小路。即使他们逃入山林，也要毁坏他们的房屋，焚烧他们的积蓄，使他们前进没有抢掠的收获，后退没有攻守的准备。然后小玉朝廷恩德，允许他们投诚，把他们迁到内地，收取他们的土地，招募民众耕种，将来足以开拓边境作为屏障。同时下诏临近各蛮族，小玉朝廷讨伐叛逆的意图不得相互声援，如果获得首级，就优厚赏赐金帛。如果这样谋划，那么不超过一年，叛逆贼寇必定被消灭。何况广西西洞、金湖、川峡蛮族部落很多，大多喜欢骚动，通过这次战役必定都震慑恐惧，可以保证数十年没有骚扰的忧虑了。朝廷采纳了他的策略，派遣冯申己镇守贵州经营处理蛮人，于是平定。又陈述八件有利国家的事。第一是重视爵位赏赐，先王用爵位褒奖德性，用俸禄赏赐功劳，用名号确定流品，用官位衡量人才实际。没有无德性而占据高位，无功劳而享受厚禄，不是奇人而获得美名，不是奇才而处在显位的。不随意给人官职，不是吝惜恩宠，而是因为官职不是合适的人，那么不贤的人就会得逞。不随意赏赐人，不是吝惜财物，而是因为赏赐不是合适的人，那么侥幸的人就多。不仅如此，还会败坏国家，伤害政事，招致侮辱，留下祸患。对上干扰天气，对下违背人心，灾异发生，妖孽出现。所以汉代武侯同日封爵，天气赤黄，到了丁复封侯时同样出现这种变异。杨轩认为是爵位土地超过制度，伤害扰乱土气的征兆。第二是谨慎选择。现在朝廷内外官员按年资升迁改任，已经造成官位泛滥，而又有人论述微小功劳，援引此例希求升迁。朝臣中有升任监司的，使臣中有授予横行官阶的，不问人才能否，声望如何，是否可以，全都收录给予俸禄。不到三几年，轻易达到清贵显耀。这样不止，日后必定会把将相作为赏赐了。第三是明确荐举。现在有官位的人多援引亲戚旧友，有的迫于权贵，很不是荐举贤才辅助国家、为官责人的道理。如果重要官职缺人，应当依照祖宗旧例，取用官员名册，亲自选择五品以上亲望官，让他们各自举荐一二人，陈述其才能、德性、业绩，陛下与执政大臣参验后提拔。考试有效，就先赏赐举荐者，否则贬斥责罚。这样人人都能自我勉励。另外选人条例太严格，旧制三人担保可以选为京官，现在要五人。旧制转运使、提点刑狱通常可举荐三人，现在只许举荐一人。旧制大梁省官每年举荐五人，现在只举荐三人。升朝官举荐三人，现在只举荐一人。旧制不论是否在任级所管辖范围都可奏举，现在必须在任级管辖范围内才允许论荐。奔波于下僚，难免有闲于一同滞留的感叹。第四是区别官服章服。朝班中掌握技艺的人与承郎卿望官同样佩戴金鱼带，内侍班行与学士同样穿金带，这难道是朝廷对待贤才加礼遇的意思吗？应当加以裁定，使彩章有别，那么人品确定而朝仪端正了。第五是适合才能。古时候从黄门散骑以下到隋朝的六品、唐朝的五品都是吏部可以专管去留，现在审官院、留内权就是古代的吏部，三班院古代的兵部。不问官职的闲忙、才能的长短，只凭资历深浅作为先后，有关部门只主管不及而已。 想要贤与不孝有区别，不可能。太宗皇帝开始采纳赵普的建议，设置考科院来分中书省的权力，现在的省官院就是他的职任，难道轻吗？应当选择主判官，交付他们事权，责成他们选拔事务。如果认为格式条例设立已久，不可突然更改。如果有异才高行，允许另外论奏，如寇准判权时推荐选人钱若水等三人一起升任朝官为职管，那些没有才能的也允许上奏贬斥，如唐朝卢从院任吏部，没有才能实际的都令罢选，十个不取一个。第六是选择将帅。汉至边防有警报，左右大臣都是将帅。唐朝文臣从员外、郎中以上，任刺史、团练、防御、观察、节度等使，都是培养将帅的方法，何曾限定文武？近年来设置武举，所得的人不过授予三班官，让他们兼临，想要他们建功立业，怎么可能？陈辽重举建改任武职的，一定要求人才弓马兼书算策略，也要求的太完备。应当让有才能武略的人担任统领之任，有谋略策划的人担任边防之责，世人如果平时培养，不担心不被任用。第七是辨别忠贤。忠贤的人极恨奸邪，叫做去除邪恶，邪恶不去就会损害政事，伤害国家。奸邪陷害忠良，叫做遮蔽明察，明察不被遮蔽，就无法酿成其罪过而放肆其毒害了。忠邪的端绪，只有君主深入辨别。自古称颂帝王圣明的，没有比得上唐尧，然而四兄在朝，败坏善类。喜好贤才最甚的，没有比得上汉文帝，然而将后冠英在列，不容贤臣。希望以此为鉴，不让毁誉之说得以施行，爱憎之徒得逞其志，那么忠贤禁用而邪佞消除了。第八是修明预备。国家太平，天下无事将近八十年，民众粮食应当充足却不充足，国家费用应当丰裕却未丰裕，很是奇怪。从前明道初年，虫灾水旱几乎遍及天下，先是饥荒，接着是瘟疫，百姓流转死亡不可胜数。幸而近年来稍微丰收，流亡百姓逐渐复业，但在位者未曾留意于预备之道，不如安定民众而增加利益，富足国家而充足粮食。想要民众安定，就要选择守宰，明确教化；想要民众得利，就要去除奸病，禁止游手好闲，体恤其疾苦，宽减其徭役，那么民众安定而得利了。想要国家富足，就必须崇尚节俭，敦促质朴，减省服费；想要粮食充足，就要裁减冗官，去除军中的蠹虫，杜绝奢侈靡费的弊端，堵塞凋敝虚伪的根源，那么国家粮食充足了，民众在下充足，国家在上富足，即使有灾祸也不足忧虑。奏书呈上，皇帝赞许采纳，升任史馆修撰，提拔为之至告，进入翰林院为学士，再次升任尚书礼部郎中。王肃、欧阳修任谏官，多次议论政事，苏深记恨他们。正值京城缺羽，苏深请求面见，说洪范武士言语不听从，就是治理不当，其过错是僭越，其惩罚是长汉。大概说国家的号令不专于君主微服之权，有时下意臣下虚浮喧哗愤乱，所以其过错是僭越。又说众多职位逾越节度叫做僭，刑罚赏赐妄加，众因不依附，那么阳气过盛，所以其惩罚是长汉。现在朝廷号令有不能统一的，众多职位有逾越节度而凌驾君上的，刑罚赏赐有妄加于下的，下人有图谋而僭越君上的，这些不思考，虽然向上下神奇祈祷，恐怕不是天意。苏深的意思是指向谏官，谏官也说苏深举荐御史马端不合适，改任龙图阁学士，至扬州，再次担任翰林学士，史馆修撰，全判尚书省。苏深急于进取，善于重伤他人，暗中重伤王德用，他的奏书甚至有住宅枕着钱纲，相貌类似一组的话，皇帝厌恶他，扣押他的奏书不发下，于是外放苏深，以吏部郎中改任侍读学士，集贤殿修撰，知河阳改任河中，还未出发感染疾病，被医者用药所误，仍竭力病中鞭打医者，不久去世。李深学识渊博， 喜欢议论政事。他曾请求取消连日上朝，恢复唐朝制度中每月初一、十五换帐入阁的礼仪，建或开设便殿，严请应对辅佐大臣，放宽制举考试的科目和标准，以收揽才智杰出的人，选拔任命谏官，不要轻夺御史的职权。赵元昊反叛时，李绅请求下诏让边帅制定进攻讨伐的计划，并且说用十年防守的费用作为一年攻取的资金，不这样做，那么防守的准备就不止十年了。又说现在边防军队只防备陕西，恐怕敌人出其不意窥伺河东，那么灵州、抚州不可不忧虑，应当稍微调动兵力防备那里。抚州、延州与袁州、镇戎军都处于敌人进攻的要道，而兵力驻扎多少步军，万一敌人侵犯袁州、镇戎军，那么抚州、延州能够支援接应。陕西驻军太多，永兴是关中、陇右的根本，而防守的士兵不到三千人，应当留下西部戍守的军队，加强关中的形势，紧急时便于调发。郡县防备盗贼不严格，请求增加县尉员额，增加弓箭手的名额。他议论利害关系的事情很多。李绅与梁氏同在翰林院和知制告职位上，人们认为他们阴险邪僻，所以有话说草头木脚，害人盗栽葱。他的儿子李诵另有传记。王珠，字元书，应天宋城人，小时候聪明颖悟，学识广博，记忆力超过常人，最初考进士，与郭枕同榜。有人告发郭枕在祖母丧期未满时冒名参加考试，主考官想免去王珠受牵连的处罚，召来对他说，你不保他可以更改。王珠说，我保了他不愿意更改，于是与郭枕一同被罢免。第二次参加考试考中甲科，补任舒城县尉，因复查县民中原杀妻案不时被免官，后来调任富川县主簿。晏殊任南京留守，优厚地对待他，推荐他为府学教授，召入朝廷任国子监说书，改任执讲教刊史记汉书，升任使馆检讨，同知太常礼院任天章阁侍讲，在耳音阁专门讲解宝训要言，多次升迁任太常博士，统管勾国子监，参与修撰崇文总目，完成升任尚书工部员外郎，修撰国朝会要，加官职龙图阁，全同判太常寺。因参加进奏院祭神时与女祭混杂坐在一起，被御史弹劾，贬任濠州知州，调任襄州知州。恰逢贝州士兵叛乱，州郡都惶恐不安，襄州辅佐官员请求停止检阅训练士兵，王珠不听从，又请求不要发给真正的兵器，王珠说这正好使人不安，命令发放库中兵器，照常检阅训练，没有人敢喧哗。调任徐州知州。当时京东地区饥荒，朝廷商议堵塞商湖决口，征收木桩柴草，运送一半就停止堵塞。王珠命令将剩余的木桩柴草换成谷粟，招募愿意运送的人来供给流民，同时招募其中的壮丁当兵，得到1000多人，盗贼平息。有关部门上报他的政绩最好，为京东第一，调任亳州知州，又任天章阁侍讲，使馆检讨。皇帝将要祭祀明堂，宋琦说明堂制度很久没有讲习了，王珠精通理学，希望能与他一同制定礼仪。下诏让王珠回到太常寺，再次升任兵部员外郎，命令撰写大享明堂记，授任使馆修撰，升任知制告。下诏让各位儒生制定雅乐，很久没有决定。王珠与胡院重新制造钟磬，但没有形制容量大小的区别。皇佑五年在南郊举行祭祀，劝说皇帝使用新药，不久议论的人大多非议此事，最终不再使用。夏竦去世，赐谥号文献。王珠应当起草诏书，封还诏书草稿说臣下不应当与西祖同用一个谥号。于是说以前有关部门给王溥谥号文献，张德相谥号文献，字虽不同而读音相同，都应当更改。于是太常寺改谥夏竦为文庄，而王溥、张德相都更改了谥号。曾出使契丹，到达薛甸，契丹命令刘六福来陪同宴席，并且说耶律房擅长绘画，以前出使南朝画了皇帝的肖像回来，想拿到馆舍中。王珠说这不是瞻仰朝拜的地方。 刘六夫说恐怕没有画的逼真，想派耶律房再次前往画肖像，王珠极力拒绝。曾进言天下田税不均，请求采用郭资孙林的迁不开方法，颁行州县以均平田税。贵妃张氏去世，在黄衣殿治丧，追册为温成皇后。王珠搜罗不符合理智的事，暗中与内侍石全兵附和时事。陈执中、刘沆在中书省喜欢他帮助自己，提拔王珠为翰林学士。不久温成皇后在园中建庙，并且享用音乐，下诏让李渊议论。李官议论不一致，王珠命令李直官在印纸上填写意见，上奏请求用乐，朝廷听从了他的说法。李官吴冲、居直清发文到开封府，追究李直官擅自发出印纸的罪责。知府蔡襄释放不加追究，而谏官范振上奏说李渊议论园林前后不一致，请求追问原因。御史接连不断论奏，宰相认为吴冲等人鼓动言官，都罢免斥退。不久王珠因兄长的儿子王尧臣任参知政事，改任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，罢去一个学士换两个学士，并且兼讲读，此前从未有过。这一年京东河北秋季大丰收，王珠进言近年边境买粮增加虚价几倍，虽然又稍微延长日期，但最终用现钱及山泽之物偿还，导致三司财用窘迫，请求借用内藏库进钱，诚实平价收购京东河北的粮食，以供边境食用，可以缓解边境买粮的急迫。又说近来选拔谏官御史，凡是执政大臣曾经推荐的人都不被选入，况且世人修身立行，稍微被大臣了解反而放置不用，十分可惜。等到患病一个多月，皇帝派使者问病情稍有好转吗，能起来侍从京习吗，当时已不能起床了。王珠广泛阅读传记，至于土纬、方剂、阴阳、五行、算术、音律、古训、篆隶之学，没有不通晓的。死后赐谥号文，御史吴忠复说他的官职不应得谥号，于是停止。参与修撰《集韵》《祖宗故事》《三朝精武胜略》《乡兵制度》，著有《易传》《十卷》《杂文》一千多篇。儿子王清晨，王清晨字仲志，清正有志向节操，以文章拜见欧阳修，欧阳修很器重他，凭借恩荫入仕，文彦博推荐他考试学士院，赐进士及第，历任陕西转运副使。元佑初年任工部员外郎，奉命出使高丽，回来升任太仆少卿，改任秘书少监。开封引前协入朝应对，哲宗说近来翻阅书照很不合我意，谁可任学士，前协以王清晨回答，哲宗说张敦不喜欢他，于是任前协为学士，王清晨监管开封府，改任集贤殿修撰河州知州，调任饶州知州，贬为提举太平官。徽宗即位，恢复代制，成德军之君，去世享年67岁。王清晨平生写文章很多，所交往的都是名士，爱好古物，藏书数万卷，亲手校对，世人称为善本。虚衍，字安道，潭州长沙人，小时候努力学习，河东柳开见到他写的文章说将来一定名扬天下。考中进士甲科，受任大理评事，通判湖州和舒州，直及贤院，同判吏部南曹，知太常里院，两次升任太常丞、开封县知县。与御史高升考试府中进士，已经密封卷首，就打开查看，选择有名望的放在前列。详任秘书省著作左郎，兼光化军九税，启用为通判邓州，恢复太常丞。临信任许州知州，征召为通判州事，调任汉阳军之军。回朝任判三司度支勾院，修起居住。多次升任尚书刑部员外郎，于是任知至告，升任工部郎中，入翰林院为学士，全知开封府。新州地震，虚衍认为地震是阴气过盛。现在朝廷政令不专由皇帝发出，而后宫外戚恩泽日益增多，这是阳气不能胜过阴气的表现。应当选拔将领训练军队，以防备边塞。赵元昊不来朝贡，虚衍说立即讨伐他太突然，应当派使者责问他违逆不臣的罪状，等他说辞理屈之后再出兵。那么理亏的在彼方， 而王师出兵就有名了。又上奏，戍兵轮换回来，应当依照祖宗制度，考核其武艺后，按等级依次升迁。恰逢有卫士贿赂酷吏，求取挑选冬衣，牵连被捕的有30多人。当时8月，突然降霜雪，虚掩推究红犯急迫，常有寒冷的灾祸，请求从轻减刑，上奏被批准。西部边塞用兵，士兵的妻子儿女留在京师的犯法，应当处死。皇帝不忍心用刑，有人想将毒药放在饮食中，让他们得以善终。虚掩极力说不可，皇帝也后悔而停止。宦官程志成与三班使臣冯文贤等8人犯罪，皇帝下令赦免程志成等3人，而冯文贤等5人依法判刑。虚掩说，体恤亲近的人而遗漏疏远的人，不是为政之道，何况同罪不同罚呢？下诏一并释放。不久去世。虚掩未做官时，家有良田几十顷，显贵后全部给了族人。起初天下植田没有按日月限制，而富人的官员多以前后任交接为断线。虚言请求水田旱田各按月份限制，于是著为法令。曾与谢将受命考试中书省吏员，而大臣有写信托付虚言的，虚言不敢打开看，立即烧掉。欧阳修初次见虚言，虚言喜欢他的文章，召到门下，把女儿嫁给他。虚言任纠察刑狱，范仲淹任京兆尹，虚言多次纠正他标新立异不遵守法令的地方。欧阳修正与范仲淹交好，因此与虚言有隔阂。儿子虚元衡有学问品行，能自立，任尚书都官员外郎，与他的儿子虚茂慎都早逝。虚言的妻子是执事馆雕约的妹妹，与虚元衡的妻子韩氏、虚茂慎的妻子谢氏都寡居丹阳，闺门有法度，将华一带的人至今称赞他们。柳植，字子春，真州人，小时候贫穷，自己奋发学习，叔祖柳开很器重他，考中进士甲科，任大理评事，通判滁州，升任著作郎，直及贤院秀州知州，授任三司度支判官，出朝任宣州知州，升任修起居住知制告，请求任苏州知州，调任杭州知州，多次升任尚书工部员外郎郎中，召回朝廷，任翰林学士，升任谏议大夫、御史中丞。不久因病辞职，改任侍读学士、邓州知州，升任给事中，调任颍州知州。在此之前，张海、郭淼山在京西叛乱，攻打劫掠县镇，而光化士兵绍兴也率领其党徒作乱，驱逐官吏，夺取库中兵器而去。当时柳植任京西安抚使，因贼寇在辖区内发生不能察觉，降为右谏议大夫、黄州知州。过了很久，恢复他的官职。因推荐张德一而落职，不久恢复原职。历任寿、博、蔡、杨四州知州，分司西京，于是退休。多次升任吏部侍郎，去世。柳植平时谨慎，少言笑，所到官舍，蔬菜水果不随便采摘，家中没有多余的东西，当时人称他廉洁。聂冠清，字长如，歙州新安人。五世祖聂师道被杨行密奏请，号问政先生，任鸿胪卿。聂冠清考中进士，受任连州军事推官。杨毅喜爱他的文章，于是大臣交相推荐，召入学士院考试，校刊馆阁书籍。升任大理寺丞，任集贤校理，通判齐州。因曾校刊《时代兴亡论》有错误而落职。两次升任太常博士，恢复集贤校理。近言，天下按循上奏的狱案，虽然吃刑、杖刑都要复核，而徒刑、流放不关押的却不报告，这不是谨慎刑罚的本意。请求从今以后停止复核吃刑、杖刑罪，自徒刑以上即使不关押，也要上奏复核。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，判登文谷院，历任开封府判官、三司盐铁度支判官，同修起居住，多次升任尚书工部郎中。起初翰林侍讲学士冯元修订大乐，命令聂冠清检索新乐事迹，又参与编选景佑广乐记，特升刑部郎中，直及贤院，以兵部郎中，知制告判太常礼院纠察刑狱，奉命出使契丹。契丹主对他说，你家先是信奉道教，子孙自然有昌盛的， 曾见到他写的《齐春集》，词句极为清丽，于是亲自击球纵饮，命令聂冠清赋诗，礼遇很优厚。回朝，同知通进瀛台司、审刑院，入翰林院为学士。母亲去世，起父探招文馆。不久，兼侍读学士。聂冠清每次进读《左氏春秋》，必定引尊崇王室、贬义霸主的道理来讽谏。一天，护板掉在皇帝面前，皇帝怜悯聂冠清因丧事哀悔瘦弱，退朝后赐给他宫中的汤药。不久，告假回乡安葬亲人，到扬州去世。下诏让他的弟弟太常博士聂世清通判宣州。起初，聂世清监督盐丰仓，挖地得到古砖，有隶书字，一半磨灭。可辨认的文字说：“公先是耳狭欺云，高尚不是，累失于江兵。”又说：“昭王大丞相念。”又说：“水龙夜豪，西击害飞。”其年九月十二日卒，年五十有五。聂冠清起初见到很厌恶，至此和对所去世的年份月份及享年没有多少差异。聂冠清嗜好学问，喜爱古物，手不释卷，尤其擅长作诗，有《齐春集》十卷。